感谢神，让我们又能够在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我们今天一同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四、十五两章。十四章啊，它大概可以把它区分为四个小段落。从第一节到二十节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约押他的计谋。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写约押他的计谋呢？我们了解到说，约押他跟大卫呢啊是有这种亲戚关系，因为约押的母亲啊是这一个大卫的姐妹。那这个约押他三兄弟跟随大卫，这三兄弟啊在战场上的征战都颇有这一种大将之风。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亚撒黑啊，他因为过往曾经追亚尼尔，以至于被亚尼尔用枪的尾端刺死。那也因着这样，约押跟扫罗的这一个大将亚尼尔结下了这段的情仇。那为什么要来提起这一段呢？我们了解到约押他可以算是智勇双全，他在这种战场上不但显出他的勇力来，他在说话计谋上也是高人一等。但是这个约押呢，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去认识这个人呢啊，他有时候让你看到他似乎对这个大卫非常的尽忠，但是有时候他又存在着对这个他的王他的主存有一种敌对抵制，所以他的这一种矛盾之间呢，圣经忠实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在十三章的三十九节，当大卫的长子暗嫩啊，他用诡诈的方法，他去强暴了亚沙龙的妹妹塔玛之后，那因着大卫他没有秉公处理，好好的处理这一件家务事，也是他们王朝内的丑事，导致亚沙龙他愤愤不平，所以他等了很久，终于在有一次他的这个羊群啊剪羊毛这种欢庆季节呢 他请求王能够跟他同去啊，在那边欢喜快乐，但是大卫他婉辞了。那最后亚沙龙他再三的邀请，所以不得不啊，大卫答应，最后让他的众孩子包括暗嫩前去。那就在那一次，亚沙龙为他的妹妹报了这个仇，将暗嫩杀死。这件事情啊，也导致亚沙龙他害怕，他逃往基述，也就是他的外公那里。那在那边啊，就居住在那边。等到过了三年，那大卫呢，他对于暗嫩的死他得了这个安慰，那他似乎啊对亚沙龙的那种恨意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烈。所以十四章的第一节谈到约押他知道大卫的心啊是向着大卫啊，向着这一个亚沙龙。那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想念，那究竟是想念呢，还是说啊他的心思呢还依稀的啊搁着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从十四章整个把它看完的话，我们会了解到说，大卫对于亚沙龙那一种他的心呢，应该啊还存有一种记 爱之又恨之的那种矛盾情感。爱呢，是因着他是他的儿子；那恨呢，是因着他的长子暗嫩为亚沙龙所杀。那这种矛盾的情感，他的那种心被这个约押所知道，所以约押呢，他就到提哥雅去找一个聪明的妇人。那所谓的聪明的妇人呢，他能言善道，而且他的胆识要过人，因为约押教导他的这些话呢，应该啊都是编造出来的。那这个精细的一个编造，是要来引大卫啊对这个谈话的内容生发起一个怜悯之心，想要帮这个妇人。那约押对这个妇人啊怎样吩咐呢？他叫他啊要装扮成是一个居丧啊，也就是说他家有人过世了，那他非常的忧伤，那他穿着这种丧服呢，所以他就没有做这种梳理打扮。那况且这个妇人呢，啊，他还要来到耶路撒冷城来见王。那见到这个王呢，啊，要如此啊这样的说，那约押呢，啊，就把话来教导这个妇人。那这个妇人他来到了王的面前啊，他就俯伏于地来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那王一头雾水，当然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那妇人回答说，啊，约尼呢实在是寡妇，我的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那有一天呢，他们在田间起了争斗，但是没有人来劝解他们，于是呢，这两兄弟就互相争斗，这个就把那个打死了。但是呢，现在他们全家族的人啊，都起来要来攻击这位妇人，说你要将打死兄弟的把他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来偿还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啊那承受产业的。那这个妇人呢，啊，他这样来对大卫说，如果按照这样要求，我把仅剩的这个打死他兄弟的儿子交出来的话，那按照律法杀人的啊，他要被剥夺生命，也就是被处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因为他先假说啊，他是寡妇，他已经没有丈夫了，那现在正仅剩的这两个儿子，一个被兄弟打死，那一个如果被交出来被处死的话，那他的丈夫的名啊，以及他的这个产业呢啊，就没有被留在这个以色列，因为就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后代的灭绝呢，连带的他的这个血脉就断了，所以这里啊，就说他的炭火灭尽。那王听到这样呢，啊，他就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我们看到这里呢，啊，就直觉的了解到说，王他是用王的一个地位来啊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王他可以为他所管辖的民来啊下任何的命令。但是这个提哥雅的妇人呢，他继续对王说啦，啊，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于我和我父家，与王的王位无干啊！也表示说，他底下要说的这一些事情啦， 是如果说有任何的一个罪愆的话，那是归在妇人他自己，而跟王呢啊，他是清洁的啊，他是干净的。那王呢啊，他就再一次的对他说：“凡为难你的，那你就把他啊带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所以这个妇人呢啊，他是一步一步的要让大卫王顺着他所说出来的这个问题来掉进妇人啊他所设的这个计谋里头。因为刚开始王说他要下令，那到底是下什么令呢？那现在呢啊，王所说的话就比较明确了，他就说如果再有人要为难你，那你就把啊那样的人啊带到王的面前，那王用他的权力呢啊叫这些人不要再搅扰这位妇人。那妇人啊他现在又进一步的他说：“愿王纪念亚威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啊，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那王呢啊听到这样的话呢，他又更加的落入到妇人的圈套里头。他现在呢又指着永生的亚威来起誓说：“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那现在啊，可以说王啊对这个妇人呢，他已经一连三次的来向这个妇人啊来保证，来下令，最后就是说他的儿子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那谈到这里，我们要来了解到说这段话的一个内容，最主要他提出了啊关于亚威律法有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杀人的啊，他要受这个人追讨他流人血的这个罪，也就是我们这里所翻译的报血仇。那报血仇啊，在这个生命记的十九章或者民数记的三十五章那边是有做更详细的规划。那大致上它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不是刻意的去谋杀人，那就为他有设立逃城。那我们知道逃城是亚威神透过摩西啊，以后也透过约书亚实际攻占迦南地以后，在约旦河东要设三座逃城，约旦河西啊也要设三座逃城。那逃城的目的是让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啊，因着这个不注意啊，或者说是神啊把那个受害者交在加害者的手上，那这样的话这个不伤人致死的人呢 他就要逃到逃城去接受庇护，等待审判啊。那相关的细节啊，我刚才有谈到了这个经文，所以我就不再赘述。那他在这里他又提出一个啊关于律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为这个弟兄啊留后的这一种事情。民数记的二十五章的五节到十节啊，那是为了说以后他们得到了神所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地，分了地业，那为了要让承受的地业能够永远的传续下去，所以他就规定如果一个妇人她嫁了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男人，但是她还没有生子，她的丈夫就死了，那这个妇人啊她就不能够改嫁到外人那里。如果啊她的丈夫有兄弟啊，那就要接续这个妇人的丈夫来娶她为妻，那生下的啊这个长子呢就归死去的人。那这是为了不让啊那个已经死去的 那一个人的名号，他的产业啊中断了，他的地业呢啊流落到别人的手里。那这个妇人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难题啊，来让大卫王来啊去做一个判断。他今天所假设的那两个兄弟，一个被另一个打死了，那如果他又是寡妇，那按他的所啊罗志的这一个故事来讲，妇人他不可能再生育，那他也没有啊人其他的人可以来啊接续他丈夫的这个名，除了他仅活的这个儿子以外。但是这个儿子他又是犯了杀人罪，所以他啊就一步一步的要让这个王啊来提出这样的一个保证。但当大卫他说到说他的这个儿子呢一根头发也不掉落地的时候，这个妇人呢他说，求我主我王容地你再说一句话。那大卫说，你说吧。这个妇人呢啊他就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民呢？王啊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自己错了。那这个十四节他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但是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是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来将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主我王，是因为这百姓使我惧怕。卑女降不如将这话来告诉王，或者王啊成就卑女所求的。那他在这边呢，他十六节呢，这个妇人他进一步的这样说，人要将我跟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那十七节呢，他用一种褒奖王的话说，我主我王啊必能够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亚威你的神与你同在。那当这个妇人他这样讲，我们仔细的来啊，分析妇人他所说的话合不合乎啊这个神的律法。神容许人去报血仇，神也为误杀人设立逃城。那这样的一个审判机制呢，在生命记十九章、民数记三十五章都记载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呢，他在十三节、十四节、十五、十六、十七这一段，是这个妇人他所要讲话的一个中心主题。他是用他所编织的这个故事呢，要来说这个王不让逃亡的人回来。因为既然王都容许误杀人的啊，人家要灭绝他，那王都会保证说不让他的一根头发掉落地上。那现在王的儿子亚沙龙啊，他也是因着杀了他的这个长兄暗嫩啊，他逃亡啊到这个他外公，也就是以色列境外去的。但是呢啊王却不让他回来，所以他啊这个十三节他的这个意思是隐含着，是在举大卫关乎亚沙龙的事情上。那十四节呢，他谈到说，我们都是必死的人，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那这种说法呢，当然是这个妇人呢 啊，也是一般世人的想法，
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患病，那大卫为他禁食七天来祷告求神赦免，但是最后那一个孩子死了。那大卫一知道拔示巴所生的那个孩子死了，他反而就起来沐浴更衣，那进去拜神。后来呢，他就开始不禁食来用饭了。那他的仆人也来问他，那他也说了一句跟这个很类似的话，他说孩子的死他不能够叫他回来，反而呢他是向着孩子的那一个地方去那是这个呢是在十二章。那这个话呢跟这里妇人所说的十四节的话是很类似的，但是底下呢他说神不夺取人的性命，乃是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被赶出回不来的这句话就有斟酌的余地。当然呢，神他是秉公行义，他不会看人的情面，人犯什么样的罪，神他都有定下律例典章。如果不是故意杀人，不是谋杀是错杀误杀，或者说是一个工作上的一个失手的话，那神让这样的人呢，他是可以得到一个应避之所。但是我们要了解到这里他用这个被赶逐是逃亡的人，如果在原文上他几乎有三次谈到这个赶逐这件事情。我们了解到说创世纪他的一个计划，当亚当夏娃他所生下来的孩子该隐跟亚伯，该隐他杀了亚伯，那神对他的一个宣判，神并没有立即取他的性命，反而神是把他赶逐离开亚威的面。那该隐呢，他也不真切的悔改，他认为说神给他的这个惩罚太过于重，地不再为他效力，他又被赶逐离开亚威的面，他说人看见我必把我杀了，所以他就求神呢能够让他能免于被别人所追杀，或者说被别人所报仇。那圣经上是说神给他一个记号。那中心点是在于说一个犯这样罪的是被神所赶逐，那这样的赶逐的当然他是受到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审判之后的一个结果。但是妇人他在这边讲的呢是半真半假他就故意的去忽略了那一些细节，他只强调说神他不夺取人的性命，他要使被赶逐的能够回来，而不至成为是被逐出的。那我刚才以创世纪该隐为例就是要来解释说这个妇人他所说的话是有问题的。那他还有一句话也是挺有问题的，他十六节说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那这一种是一种扩张的解释，因为他的儿子犯了杀人罪，照理讲他是应该是要求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审判，既然他强调说兄弟争斗无人劝解，那究竟这个是误杀，或者说是早有这种起义要谋杀他的兄弟呢？这是要寻求一个公平的审判，但是他
为了他的一个计谋呢，他现在他反而说成人是要将我跟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他把他的儿子如果被执行报血仇的话，那就等同啊是把他也从神的地业上除灭。所以他说啊，他的王他的族呢，向神的使者啊，能够来辨别是非啊，就是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恶的啊。那这种言辞呢啊，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话呢啊，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对他的王的一个恭维，但是如果我们以整个撒母耳记来看的话，这个话跟创世纪，也就是说始祖的犯罪，他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那个禁果之后啊，在蛇引诱夏娃之前，那他的一个说辞呢啊，大概也是跟十七节这里非常的类似，也就是说啊，你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这个善恶果，那你就有智慧啊，那你就能够去分别什么是好啊，什么是坏。那当然这里他用如同神的使者，其实就以色列人来讲，神的使者的这个意义呢，他有时候他就是等同于是神的那一个意思啊，只不过啊，他在文学上他会用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究竟这个王呢，是否照他所说的呢？王在这里啊，他就有点惊觉到说，这个妇人怎么会对他讲这样的话呢？莫非啊，这是约押的主意？那这个妇人呢啊，既然王这样讲啊，他就把约押所教导他的话呢，他就说啊，以启示的话在王的面前说，王啊说的是不偏左不偏右，是对的，正是王的仆人约押所吩咐啊，叫他要这样讲的。那王的仆人约押要这样行，为的是要来挽回啊这件事，也就是关乎亚撒龙的事。那我族的智慧啊，却如神的使者的智慧，能知啊世上的一切事啊。这里是第二次来说到啊，大卫他有聪明才智呢，他能够来知道世上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上的这些事情。那这是啊十四章的第一小段。那既然大卫知道说这是约押啊他所出的一个计谋呢，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逃到外邦地的亚撒龙能够回来，所以大卫呢啊他就对啊约押说，他应允这件事情，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撒龙带回来。那约押呢他就脸伏于地叩拜，而且来啊对王来祝谢，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这个约押呢他就往基述去，将亚撒龙带回耶路撒冷。但是王呢他对约押说，让亚撒龙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所以亚撒龙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并没有见王的面。那这里呢我们啊似乎可以来对应第一节，我们就了解到说，大卫对这个亚撒龙他的这个心境来讲，还是处在一种啊爱与恨之间的一个很矛盾的中间。既然容许他回来，但却又让他啊 往自己的家里去，他连见他的面啊都不见上一面。那这个约押呢啊，在这里有谈到说他去见王，他也是脸伏于地来对这个王的叩拜。那在这一章里头呢啊，他这种对王的叩拜呢，出现的人物啊，总共他被强调了三次。第一次是这个约押从皮哥雅来啊叫来的这个妇人去见王的时候啊，也是脸伏于地叩拜。那约押啊要请求啊要带回亚沙龙，他是对王的这样叩拜。那我们啊在这个十四章最后又会谈到啊亚沙龙他去见他的父亲啊，他也是脸伏于地来叩拜。那现在呢，因着王他不愿意来见这个亚沙龙，亚沙龙当然呢 他就只能够啊在他的自己的家里。那这个如果我们从十四章十五章看，这个亚沙龙他似乎呢啊他是被限制这个居住的一个范围啊，所以在十五章他想要下希伯伦啊，他还要先请求王的同意。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作为一个啊王权治理之下的那臣民百姓，对于王呢就只能够百依百顺啊，王有绝对的权力，他不让谁来到他的面前来见他，那一个人啊就不得到他的一个面前。那25节、27节这第三小段，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他说，在以色列全地当中，没有人能够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那这种描写肉体上的一个俊美呢，他用说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啊，那这种全身的一个形容呢，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在约伯啦谈到他所受的苦难，也是说他从脚底到头顶呢啊，他都生疮长脓包啊。那跟这里的这个亚沙龙，他从脚底到头顶无一不完美。那他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呢啊，如果按照这里所描写的说，他大概一年呢他要剪一次，因为他的头发茂密，非常的厚啊，他要把它啊剪薄或者说剪短。那所剪下来的这个头发呢，按着王的瓶来称，说有200色克勒，200色克勒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种重量计衡来看的话，那它大概有2公斤多啊。一个男人一年的头发的生成量有2公斤多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讶异的。那27节谈到说，亚沙龙他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描写。3个儿子不记她的名，反而记了这个女子，她把她取名叫他玛。那他玛我们知道说，这个他玛就是大卫的女儿，也就是亚沙龙的妹妹，也就是被暗嫩所玷污的啊那一个俊美的女子。那亚沙龙他把自己的女儿也把她起名跟自己的亲妹妹一样，那究竟啊他的一个心态如何呢？啊，有人揣测呢，是认为说他对于他妹妹的一种受辱啊，他耿耿于怀。那另外的一种揣测呢，是说多谈到他嘛啊，他的妹妹也很漂亮，他的女儿也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就把他取了相同的名字。 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说他玛是大卫的女儿，那亚沙龙竟然也把自己的女儿啊，也把她起名叫他玛，那这个呢啊，弦外之音呢啊，就颇令人可以啊去细细品味。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圣经把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它类似啊，在撒母耳记上关于这个扫罗啦 啊他的身量啊，他的一个才貌出众啊，啊也是这样被形容。那究竟这样的一个形容，或许啊，他是要反衬出光靠外面的这一些肉体的事情，那常常有一些真相是会被蒙蔽的，所以他在这边就先提亚沙龙他在外貌上给人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一个啊外貌出众的亚沙龙，他的行事为人如何？从28节到33节谈到说，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已经有2年了，但是他没有见王的面。那亚沙龙他也心里非常不甘，既然是约押把他带回来的，那始作俑者是约押，所以他就派人去请约押了。但是约押呢啊，他是何等的算计的人，因为自从他带亚沙龙回来，那王对他说的话就是叫亚沙龙回他自己的家，他不见他的面。那大概约押他也了解到说啊，这个大卫对亚沙龙的一个态度跟观感如何啊。那约押大概如果以政治的性质来盘算的话，那他是不会自讨无趣的啊，去要让亚沙龙能够见到大卫，所以第一次约押他就啊不来。那亚沙龙不死心，他又派遣他的仆人第二次去邀约押来啊，也是为了要请托能够见王面。那约押还是不来，那第这一个亚沙龙啊啊，他就说对他仆人讲说，约押啊有块田啊，大麦田跟他啊是隔壁，那你们就放火去烧他的田吧，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逼约押来见他。那当然啦、啊、约押他自己的这个地业，他的田产被亚沙龙的仆人放火焚烧，他当然就啊登门来向他来质问。那亚沙龙对这个约押呢啊，他说，当然这个约押先质问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那亚沙龙回答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啊，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我仍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啊。他说，如果我有什么罪在我身上的话，那就任凭王把我杀了就是了啊。亚沙龙他要把这个话啊带到大卫那里，因为既然大卫容许他回来，但是拒不见面与他，所以他认为说，如果王认为我有罪，那就把我杀了。于是呢啊，约押就去见王，把这个话来告诉大卫王。那王就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那他啊就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王啊就与亚沙龙亲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初步的去了解到说，亚沙龙他这一个人，他也是算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啊。我们也了解到说，他为了他妹妹受辱的事情啊，他也是能够隐忍几年，逮到机会那他才行事。那他回到耶路撒冷啊，他也是等了这个2年啊，两次来 请托约押过来，那约押不过来，他就放火烧他的麦田，把他逼来。啊，这是他在形式上的一个啊做法。那我们来看十五章，十五章啊，它大致上它也分为四个小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他先来描写亚沙龙。既然王都愿意与他见面了，而且与他亲嘴，所以他大概自忖说王啊对他的恨意已消，所以亚沙龙他就为自己来预备车马，又派遣五十个人在他前头来奔走。啊，那这种排场啊，啊是等于是要做王的那一种排场，因为这在啊《列王纪》上的这个第一章啊那里也有相似的一个记载。那亚沙龙啊，他常常很早就起来，就站在城门的道路旁。那凡是有人呢、啊、有这个争讼要求王判断的，那亚沙龙啊就叫那个人过来问他啊。嘘寒问暖一番，说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啊？啊，那你有什么情事？那当然，这个要求王判断的啊，就会来回答说他哪里人，他有什么事情。亚沙龙就对他说：“你的事情有理，但是无奈王没有委派人来听你，来为你申诉。”那亚沙龙呢？啊，他就在这一些想要啊有人为他主持公道的人的面前，就说。恨不得我来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啊，这是亚沙龙他要笼络人心呢、啊他就对人呢、非常的和好，而且他非常的勤政。啊，他一大早呢他就到这个往城门的路旁啊去等候。那如果有人来要拜他啊，这里的一个拜呢，也就是说啊，十四章对王的那种拜的一个方式。那亚沙龙呢，就伸手拉住他啊，与他亲嘴啊，那种亲嘴呢，是一种示好啊，是一个接纳问安啊。亚沙龙他并不需要人对他的那一种俯伏的一个。对他的尊敬的一个啊，对他的跪拜，他反而呢表现得非常的亲民。所以就十五章的第六节说，凡去求王啊做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的来对待他们，这样亚沙龙啊他就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啊，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原文的意思是说他偷窃了这个人民的心。那第七节这里有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就是说原文这边谈到说满了四十年，那有的是说啊四年，那到底啊这个是指着亚沙龙四十岁呢，还是说啊他回到耶路撒冷的第四年呢？啊这个是无法去啊做一个判断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说他第七节以后，这是亚沙龙他正式啊要来算计谋判他的父亲。亚沙龙他对大卫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亚威所许的愿啊。因为呢他在这个亚兰基述，也就是外邦地的时候，他曾经许愿说啊，亚威如果使我再回到耶路撒冷，那我必侍奉他啊。这种说法呢跟创世纪雅各啊，他要离开这个迦南地呢，往他的母舅那边去的时候啊，他也曾经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许愿。那既然是许愿呢，啊，他用许愿还愿的说辞，王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沙龙啊，他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那亚沙龙啊，他打发这个密探呢，他走遍以色列的各支派，那说如果你们一听到号角声角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那亚沙龙啊，他这一次呢往希伯伦去呢， 他还从耶路撒冷邀请了200个人与他同去。那这200个人呢，他们都是很单纯的受邀，他并不知道说其中亚沙龙他是要在那边谋叛自立为王。那我们从这里也了解到说，亚沙龙他邀请的这200个人一定都是地方的长老啦，或者说是王公贵族啦，是有权势的人，因为亚沙龙本身他也是王子。只不过这200个人无形当中也可以说成为亚沙龙的人质。那亚沙龙献祭的时候他打发人去将大卫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做大卫参谋的这个人他是基罗人，叫亚西多佛从他的本城把他请了来。于是呢，这个谋叛的这个势力就非常的大，那跟随亚沙龙的人就日渐的增多。那从13节到23节的这一段呢，有人将这样的事情来报告给大卫知道。那大卫呢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他们要赶快的逃走，不然呢他们就不能够逃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恐怕他突然的来到，那加害于我们，用刀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杀了。那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在这个13节到23节这里呢他描写到说，在耶路撒冷大部分这些王的臣仆啦，他的家眷啦都随着大卫啦要逃离耶路撒冷去的。那在这边18节又特别的提到说，有人一批是外邦人佣兵的，这个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从加特来跟随王的有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了。那当中呢，有一个加特人以太啦这个他也是要跟随大卫，但是他来投靠大卫才不久。这个以太呢他也是逃离他的本地，所以大卫他就对以太说啦你留下来去跟随新王吧，或者你回到你自己的本地去吧，因为你来也来没有多久，那我今天怎么好叫你来随着我们来这个逃亡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呢？但是在这边这也是这15章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这个外邦人加特人以太呢，他对王说，我指着永生亚威起誓，又敢在王的面前起誓他无论生死，他一定王在哪里他也要跟从在哪里。所以他因着这样的一个忠心的表现，所以大卫他就答应他的一个请求就让他跟随。那这样他们就赶快的来逃离这个耶路撒冷。那他们是要渡过一个叫吉伦溪。那逃离的人呢，他们都大哭众民呢他们都过了这个溪过去的。那从24节到29节这一段呢他是描写到另外一批人，也就是作为祭司撒都，还有一个叫亚底亚他他们也抬着亚威的柜来到大卫那里也是要跟大卫一同逃亡。但是这里呢，大卫他对先知说他们是先知他们负责也是祭司，他们负责来看管神的约柜来侍奉神，所以他就不许这个祭司来跟随他。他对他们来下令说把约柜抬回去，因为呢
他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吧，我若在亚威的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原文是说再见他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来我在这里，愿他凭他的意思来对待我，也就是说任凭亚威行他眼中看为好的事。那王就对祭司要求他们回去。那但是他对祭司们有交代说，撒都你有一个儿子吗？那亚比亚他也有一个儿子，那你的儿子亚西马斯跟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呢，他们都要跟你一同在这个耶路撒冷。如果有什么消息呢，那你要透过你的儿子跟亚比亚他的儿子来报告给他。那大卫呢，他是在旷野的渡口那边来等待消息。所以这个撒都还有亚比亚他他们就抬着亚威的约柜回去了。那从30节到37节这一段呢，当大卫呢他们一面走呢他是往着这个橄榄山上去，那大卫他蒙头赤脚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真的是仓皇的出逃那他的这种仓皇的出逃呢，他也种下了有一个很不好的恶果。因为他在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虽然西家带眷，但是他有留下10个妃嫔让他们来看守这个宫殿那这10个妃嫔也是以后亚沙龙他做这种公开侮辱大卫行为的一个对象。那当大卫他这样的一个蒙头赤脚一面走一面哭呢，就好比说他是一个真的是被驱赶，是一个逃亡的人，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山上拜神的地方，那遇到了亚基人户筛。那这个户筛呢他也是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大卫。那大卫对这个人说，你如果跟我一同作为这个逃离亚沙龙的这种逃犯的话，那你只会累着我。那这个户筛呢，他应该也是大卫的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也是做大卫的一个辅佐，做他的参谋的。那大卫他就不容许户筛来跟随他，他说你反而要去耶路撒冷到新王亚沙龙那边对他说，你当初如何来服侍大卫，现在也要如何的来服侍这个新王亚沙龙那他这样的一个安置是有他的一个算计的，也就是说这样你就可以为我来破坏亚西多火的这个计谋。而且呢在耶路撒冷还有祭司撒都、亚比亚他以及他们的2个个别的儿子可以作为内应，当他们有什么消息呢，你们可以互通这个消息，那还要把这个消息来报告给大卫知道。那于是呢，这个户筛他就听从大卫的话，他就进城，那亚沙龙他也进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15章约略的就可以来看到说，亚沙龙的一个外貌，那他也有很好的这个交际手腕跟他的谋略，以至于他能够来偷取人心，他也能够把握时机来做这种篡位的一个动作。但是这样的人呢，
绝对啊是违背神律法的人。那我们也能够从第十五章以及十四章去了解到说，作为王旁边的这些无论他的军师、参谋、勇将，如果他们不是啊一心的以亚威的律例典章为依归、为遵守标准的话，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算计。约押的一个算计，他为亚撒龙求情，或许啊他是要双面讨好，他要讨好大卫。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认为说，亚撒龙如果以后由他接续王位的话，那他啊让他回来，只不过啊他也很容易见风转舵。当亚撒龙回来，大卫对亚撒龙的一个态度，那约押呢，他马上就停止啊对来对这个亚撒龙会面，甚至他的请求。那亚撒龙啊，我们也了解到说，他有这样一个吸引人的外表，他有细腻的心思，他会对人说好话，那人的心都会被他所偷窃。所以我们也要啊，真的是如何去分辨人甜言蜜语之后他所隐藏的。那这一等的智慧，唯有是用神的律法的标准啊来做筛选。所以我们啊不可以轻忽第十四章、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当然在十五章我们也看到了大卫他仓皇出逃、狼狈不堪的一面，但是在十五章我们也看到了他有两种人，他让他来跟随大卫自己，也有两种人他不让他来跟随，反而把他遣返回去。所以在十五章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对于神的一个认识，由他对撒都的说话把约柜啊迎回去耶路撒冷。那他也说了，他知道如果是神是喜悦他，那他一定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如果是神弃绝他，那就算有约柜、有祭司跟在他身旁，这一些也不能够对他有所注意。所以这教导我们，一个人能否能够啊得到神的喜悦，乃在乎人是否真心诚意对自己所犯的错的悔改，或者说他的行事为人是否遵照亚威的律例典章而行，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啊，你有怎样的神兵利器，怎样的一个啊，在圣洁啊，在充满着神秘力量的这些器物的跟随，这一些啊不是重点，重点乃在刚才所说的啊。我愿意以这两章与大家共勉，愿神赐福给爱他守那诫命的人。阿门。